感谢主的恩典，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一次的聚会。我们感谢主过去带领我们，我们也相信在新的这一年，主的恩典还要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活在他的里面，我们亲近他，我们跟随他，顺服他，在我们这一年中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相信主都看过我们，要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还继续来看这个上行之诗的这个，我们要看到这个131首，我们读诗篇131首，诗篇第131篇。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2篇，131篇跟132篇。我们先来读，一起来读第131篇。翻到以后，请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31篇，一起来。
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夸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灌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灌过奶的孩子。以色列，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
我们先来看这131篇。上行之诗一共有15首，我们已经来到第12首、13首，啊，我们来到最后的第三、第四了啊。131篇呢，这个主题呢，可以说是一个叫我们有个平静安稳的心，平静安稳的心，虽然是很短的。诗篇只有3节，但是里面的却是很丰富的内容，跟我们的跟随主的道路上的话，这是一生我们都是要学习的，叫我们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130篇呢，是一个求赦免我们的一个诗。那这一首呢，是叫我们内心呢有个平静安稳的诗。所以这个上一首呢，讲到这个诗人因作罪得到赦免的话，他蒙福了。这一首呢，诗人因为他心里的柔和谦卑，他来蒙福。当诗人因为罪得到赦免以后呢，他心里面柔和谦卑，所以这样的话，在神的面前是蒙福的。罪得到赦免的话，叫我们这个人呢能够谦卑下来。你再骄傲的人，你有了罪来到神的面前，你没有办法骄傲的，你只能够俯伏来敬拜他，求他的怜悯。当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这个心呢就安定了，我们就谦卑下来了，知道我们一切的话都是蒙主的恩典，不是我们好，乃是神恩待我们，神赦免我们，用他儿子的宝贵的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所以这个罪呢得到赦免的人呢，是会叫人谦卑下来，为什么谦卑呢？知道自己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来到圣洁的神面前，靠到自己的情况的话，你不得不谦卑下来，实在是要俯伏在地，感谢他，敬拜他。这首诗虽然只有3节，很短，可是呢，要学习里面的功课呢，却是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来学习的。 所以这个侍奉呢，用什么来描写这个一个谦卑的心呢？他用一个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怀里那样想安息的情况来描写。这个孩子现在就不再靠着奶了，而是直接的呢来享受母亲的爱，享受母亲的照顾过去他是以神给他的恩典为满足，现在呢他转过来以神自己作为满足。神给我们恩典，但是我们真正感到满足，感到欢喜快乐的呢，不只是恩典，而是吃恩典的神。所以感谢神，当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能够以神作为满足。世上的东西可以有可以也没有，但是神是一定是我们不能少的，我们有神才能满足。因为世上一切的东西，不管是金银财宝，不管是名誉地位，不管是亲情爱情，都不能叫我们完全满足。我们只有在神里头享受他的赦免的恩典，享受我们能够做他的儿女，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这是最大的满足。富足的人他可以满足，贫穷的人也可以满足，但是必定要有神在他的心里，必须是得到神的赦免，能够做神的儿女，这样的人才能够满足。所以这首诗呢，就告诉我们要以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作为满足，而且这个满足呢，不只是因着有恩典，而是更是因为神成为我们的神了。本来我们跟神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是背逆他的，我们是顶撞他的，我们是离开他的，但是感谢神，他寻找了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赦免了我们的罪，叫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中，能够做神的儿女。这一点的话，就叫我们感到非常的满足了。在开始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很心里头都很满足觉得信主真是前后是有很多的不同，常常有人也这么形容的话他这个信了主，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心里头又得到平安，当他离开这个会场的时候，他好像觉得这个天好像这个颜色都改变了这个周围的环境好像都改变了，心情完全不一样了。弟兄姊妹，有没有体会到你刚信主的时候这个前后的变化，有没有体会到？我是觉得信的主的话是不同了里面好像有说不出来的感谢满足这就是说我们是为什么满足呢？因为我们认识了神了，我们回到神的家中做他的儿女了，我们得到罪得到赦免了，我们能够得到神赐给我们永远的救恩，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叫我们得到满足了但是我们的经历也告诉我们，这个满足呢，过段时间以后慢慢好觉得平淡了，我觉得也不是说很大的一个改变，而且特别是碰到试炼的时候心情就不一样了能够过去呢可能是很平顺，但是遇到试炼遇到患难就会觉得自己觉得好像是又落到这个深谷里头了，但是感谢神神允许这些难处临到他的儿女，是叫我们长大，叫我们不单单是靠神给我们的恩典，而是要靠我们的神自己。 以神自己作为满足，这是神叫我们学习的功课。所以在诗篇119篇第七节也说到，诗人说到，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他说我受苦与我有益，受苦是对我有好处，为什么呢？是要叫我学习他的律例。受苦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要学习的，太过平顺太过这个享福有时候还学不到一些功课，但是在受苦的时候呢，是最能够学习功课的时候，在受苦的时候更能够宝贵神的同在所以神允许我们给我们有平顺的这个环境，给我们内心有平静的安稳的这样的状态，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把我们带到难处里头，叫我们觉得这个不是很容易能够走前面的道路的。所以这里说呢，平静安稳到哪个地步呢？是好像撞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这个我们现在岁数大了都不会体会当时在母亲的怀里是怎么样的，是吧？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一些孩子呢可能平时有的时候就是不是很安静有时候就挣扎，有时候就会喊会闹，但是一到母亲的怀里吃到他的奶的话，这个孩子就完全平静下来了这就说到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所以这诗人说呢，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这就是我们生命长大的过程，本来是要靠母亲的奶，现在呢要的是母亲的自己所以有时候有时候诗歌是讲得很好，他说前要的是祝福，以前要的是祝福，他说今要主自己，以前呢他说我寻求能力，现在呢要全能者所以当这个周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有这个依靠主所以在难处中间你可能祷告不了什么，但是有一个祷告你可以做的，就主啊，我不知道这个前面是怎么样走，就主啊你知道我，求你带领我走前面的道路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办法自己来解决，但是呢当你神怜悯我们，神很多时候不让我们按自己的意思去解决这些难处他让你在这样做的时候让你吃了很大的亏所以这个我是在有一段时间因为离开家很远在这个西北的话要到北京来的话，回到北京的家的话要坐50几个钟头的火车，而且是坐的，所以这个等到回到家的话两个腿都是肿的所以就想能不能近一点，就是近一半的路也好，不要坐50几个坐个20个钟头那还好一些，结果是有一个机会了有个这个单位说你又来你的工作我们派人呢到你的单位来就跟你办手续，跟他说你不用再回去，我就听他的话了，结果这个计谋没有成功我所希望的没有达到我原来的单位就不同意这样的做法，结果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只好在那个新的地方呢 做了几个月以后呢，一分钱都没拿到，还得回到本来单位受了批评，无组织无纪律啊，这下子没有吃到好的东西，反倒吃到很多的亏，所以我就从这里面学到功课啊，不能够靠这个自己在难处中间，我们还要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的母亲怀中，不做什么，只是依靠神。这样的话呢，我们从这个一切的环境中间呢，我们能够学到功课了。啊，诗人在这首诗里头就说了，他说：“我的心不狂傲，心不狂傲，眼呢，眼不高大，但是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呢，我也不敢行。”好像觉得这个在人看来可能这个是很好的办法，别人也这么做过，但是呢这里说呢，重大和测不透，你怎么知道你这样做的话是最好的，你怎么知道这样做的话你能够成功的。实际上我们对前面的路我们所决定的都不是很有把握的，可能别人能够这么做是成功的，但到你的话就不一定了，也可能你做就失败了，也可能别人是很顺利的，你这样做的话你就会有很多的难处了。所以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诗人说我不敢行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在长大中间的一个人的经历啊。所以这个借着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凡事都要来寻求神的旨意，不管是前面是顺利或者是逆境，都是要来寻求神啊。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们也不敢行啊。那么诗人怎么能做到心不狂傲眼不高大呢？他是从心开始啊，心不狂傲啊，一切的事情从心开始啊。心如果是骄傲的话，那么所有的呢都污秽了。如果我们从骄傲的心来做这个事情，那就是你看见你暂时很顺利，但是结果一定是不好的啊。就好像这个一个泉水里头是很干净的泉水，但是如果把一坨泥扔到泉水里头，整个这个泉水就污秽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心很重要，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个正直的心，我们以神作为神，我们不敢轻举妄动啊。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话，我们正是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寻求，我们找工作也好，我们的婚姻也好，在各方面都需要神来引导我们。即使你已经是有家庭了，你教导儿女的话啊，带领儿女的话，你也都好好的用心来寻求啊。所以这个诗人学的功课就是他安静在神的怀中，安静在神的怀中啊。因为这个眼不高大，就是眼呢就是跟我们心连在一块，你心里想的你眼就会去看啊。所以这个他就跟神祷告说呢，他说他不敢求这些很高深的很奥秘的这个事情呢，他说他也不敢去行啊。所以他就是要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一样安歇在母亲的怀中。这个断奶的话是很有意思的啊，本来呢是一个被别的喂养啊，但是呢断奶的话，你要从这个你所得到的这个本来的一个来源呢，你把它断掉啊，要转到另一个啊，断过奶。那么就是意思就是说，要从靠我们自己呢转向靠来靠神。 所以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以后有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凡事都要祷告祈求交托，这样的话来寻求神啊，不是凭着我们的理性来分析，不是凭着我们的聪明智慧，不是凭着我们听别人的专家的建议，而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好好来寻求，好好来等候啊。断缆的意思呢，也是一个从一个来源断掉，转向另外一个，从靠我们自己靠人转向我们来靠神。那么我们断缆的也是从这个世界呢能够转向神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像个断缆的啊。别人这个用可能别人用的方法他可以成功啊，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如果你也照他的方法的话，不依靠神的话，你就不一定能够成功，或者有走弯路啊，吃了很多苦头。所以呢就是要依靠神。断奶的话就不是依靠本来的天然的东西，就是依靠神，转向神啊。所以大卫呢这首诗大卫写的，大卫是经历过这个内心断奶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他就把这个他的希望呢转到神的身上了。所以到第三节呢他就劝勉以色列人，他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世直到永远啊，要仰望啊，仰望也是盼望，就是你把你的盼望不是放在人上面，不是放在你自己的聪明上面，你把你的盼望放在神上面，求神来引导，求神来带领。所以这个是断奶啊。那个大卫这一生中间也经过很多的波折啊，被扫罗追赶啊，那么又这个有好这个被人离弃啊，那么都是很经过很多的千辛万苦，他呢最后就是靠了神。所以他在这里就是他的经验，以色列啊，你当仰望神。所以他这一生中间他经历呢，就是他仰望神呢，是神带他从苦境里头转回来啊。所以他就劝勉着以色列人，他说要仰望神，要全心的仰望神啊，一直从今时一直到永远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神呢是这个跟他们有约的啊，神记得他的要赐福给以色列。所以呢你这是要靠自己的聪明去做的话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你神是守约的神，所以神已经说的他必定会成就。那么以色列人呢就需要来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啊。所以从以色列的人的历史呢就可以看到了啊，他们这被这个外邦人掳去了啊，这个圣殿被烧毁了，耶路撒冷的城也被毁坏了，他们绝大部分的人都不能够继续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居住，要到别的国家别的远的地方去居住啊。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呢荒凉了差不多有70年，过了70年以后神的时候到了，他们有人陆陆续续神带领他们一次两次带把他们再带回来了，就经过70年啊。所以这个是 但以理就看到这个先知书耶利米所记载的，所以他知道神给期限是70年，所以他就进食祷告啊，就看见以色列人呢一次第一次回来一批人，第二次回来一批人，第三次又再回来一批啊，他们回来这个人呢就重新建造并毁坏的圣殿，他们也修筑了这个城墙啊，要恢复过去的神给他们的恩典啊，所以这个句话呢是以色列人所学得的功课，在一切人以为是困难人以为是做不到的事情，他们就是仰望耶和华，仰望耶和华意思就是不是凭着自己的方法，而是把心放在神上面，神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好好祷告你们要怎么样回去，那么他们就按照神的引导的话，他们就回到这个本来的地方，虽然回去的就几万人，但是呢看见神呢与他们同在，在那个已经被毁坏的地方，他们重新再来建造圣殿，来建造城墙啊，这个是看见他们是仰望耶和华，他们到那个时候他知道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的话，建造的人呢就枉然劳力啊，若不是耶和华这个看守城池呢，看守的人也枉然警醒，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啊，直到今天我想以色列人他们还会记住神的话啊，神他们要依靠神，他们就神也就为他们同在啊，所以这地方说从今时直到永远就是不要停下来啊，你依靠神不是依靠一部分那而是全心的依靠，不是今天依靠了明天就不依靠了，今天你靠神明天你靠自己，他不是的，要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这篇诗篇呢就告诉我们说要像断过奶的孩子心平静安稳这个在母亲的怀中，要仰望耶和华这是第131篇这首大卫上行之诗所教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也可能也需要在这个我们的人这个一些事情当中来依靠神。那么下面在我们来继续下面的132篇了，132篇就比较长一些了有个18节那么这个篇呢我们就看它的内容呢，我们给它题目的是说神拣选锡安做他的居所，我们把这18节圣经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能够来一面读一面来思想里面的意思，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
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求者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求的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甸雅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下下拜。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求你应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耶和华向大卫平生时起的誓，必不反复，
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座上，你的众子如狗也你的约和我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我的宝座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西安，愿意做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吹上牛恩，圣民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我的仇敌黑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网上发光。哦，这首是比较长一些啊，跟刚才这三节只有三节说的话多了好几倍。所以这个诗的话并不是一律的有多少字多少句，就根据这个里面的内容主题，根据神给他的感动圣灵的带领所以这个第十二首呢，我们就看到讲了什么呢，讲到神的家了神需要有个家，他愿意坐在百姓当中，他需要有个家他需要有个城可以来管理百姓所以这个是讲到神的需要第一部分呢就关于神的家大卫呢起誓要给神盖个圣殿他自己住了就宫殿以后，神这个月柜还在一个帐幕里头，所以他要为神来建一个这个居所第二部分呢是讲到神的城了这首耶和华呢要在西安呢要设立大卫的宝座，让这个他的大卫的子孙能够世世代代做这个以色列的王那么这个是讲到城呢是讲到管理，讲到这个政权而且呢这首诗歌里头呢是讲到西安西安也就是耶路撒冷那我们以后也会说说这个西安在这个在圣经里头所代表的意思所起的作用是什么那么这个西安这个可以称为西安之歌就是讲到西安在荣耀的前景。那么这首诗歌呢是十八节，我们可以分成三段前面一到七节呢就讲到大卫的心，大卫做了王以后来到耶路撒冷，他一个心很迫切，就是要为神建一个圣殿，当然这个神并没有同意给他让他来建圣殿你要让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圣殿那神有他的用意，但是大卫并没有因着神没有答应他的祈求，他觉得好像觉得丧气，他觉得为了圣殿呢预备了蓝图，这个殿要怎么盖，他有一个蓝图，而且呢为圣殿预备的材料盖个圣殿那并不是盖个房子那么住房那么简单有很多的材料，有这个木头，有石头，还有这个金银装饰的材很多东西所以他虽然神不许他干，但他的准备工作呢确实花了很多的力气，所以他说耶和华请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这苦难并不是他过去没有地方住，来回在旷野里头被扫罗追来追去，这苦难也不是他没有这个东西吃没有水喝，这苦难就讲到他为了要
为圣殿做这些准备的工作啊，为了要这个材料费用各方面的话，他说求神纪念，他这个花了很大的力气啊。所以他在他晚年的时候，在不能够自己来盖圣殿的时候，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为圣殿做的准备工作，所以他说求神纪念啊，他就为神想为神做点事情啊。那么这第一节到第七节呢，就是他要为神建造圣殿。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呢，这三节呢比较短一些的话，是为这个一个月柜啊，用月柜为了这个祭司为了王的祷告。你单单有圣殿，有很坚固的城墙，但是很重要的你要为了祭司为了这个王来祷告。那么这前面是大卫的心，第二部分呢讲到大卫的祷告，到第三部分呢神的回应。神怎么说呢？神向大卫启示立约，神看见大卫的心，也看见他的听到他的祷告。到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这个八节圣经呢就讲到神向大卫启示立约。所以在到第十一节就我们就看到了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的誓，必不反复。下面就讲到他启示的内容，他在哪一方面启示了啊？所以神向这个敬畏他的人启示的话，在圣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的，他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要给亚伯拉罕要这个子孙增多啊，将来这个也向神应许，神有很多的应许给亚伯拉罕啊，叫他的子孙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啊。神会启示，启示本来就是说我讲的话是可靠的，如果不可靠的话，我背刺的话会怎么样？那神为什么会这样的启示呢？因为他要向人证明他是不能更改的，他说的话是不会更改的，用启示来鉴定他的应许，跟我们启示不一样。我们启示呢，就是可能人家也不信我啊，明天我请你吃顿饭，如果我不怎么样，我不请你吃饭，我会怎么怎么样？人的启示呢，都不可靠，即使有心，有时候也做不到。但是神呢，启示呢，就是为要坚定他向人的应许，叫人呢知道他所启示的必定要成就。所以人的责任呢，不是去帮忙神做什么，乃是听神的话，顺服神，让神所要应许的事情能够来成就啊。所以圣经里头看到神常常向人启示啊，大的启示有像亚伯拉罕、像大卫啊，这些像以色列人啊。那么神呢也允许人可以启示，但是呢人不能够背誓，不能起了誓以后也不守誓啊。那么这是看这个启示，在第一节到第七节前头一段呢，是神的大卫的迫切的心愿啊。他的这个要耶和华纪念他的苦难呢，不是他个人的苦难啊，或者是像过去他年轻的时候所受到的管教。他的心呢，为了这个神的约柜啊，在什么地方他还不知道。他说我自己住在这个王宫里头，但是神的约柜呢很可能还在四楼那个帐幕里头。 那么这个神的约柜到底在哪里呢？他也不知道。这个很觉得，我们觉得很奇怪，这约柜就是神的同在，怎么这约柜又是遗失那么多年没有人管呢？人呢忙着做自己的事情，给自己盖房子，给自己种地做买卖，但是呢神的约柜却是被放在一边，几十年在外头，到底在什么地方大卫都不确定，大家还去找去
所以他说第五节说，我要为耶和华寻的所在，为大雅各的大能者寻的居所。下面就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利耶林就寻见了。
约柜可以说是在以色列当中最重要的，比一个王的冠冕还要重要比这个一切的住着房子都要重要。可是什么呢？就变成听说，因为月桂这个时候到底在哪里呢？已经有几十年大家都把它给忽略掉了，大家都可能忙自己的生活，忙自己的买卖种地也好，月桂就没有人管了。听说这么大一个事情，这么重要一个象征，竟然是个听说是以色列是当时的情形。今天在我们的基督徒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听说神的事情好像听说，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可见我们的情形呢很重要的教会的怎么按照神的心意被建造起来的话，可能就没有人怎么关心了。主耶稣给门徒的使命的话，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在很多的教会当中也就是一个次要的事情了所以这个他们的听说呢，说明他们的灵性的光景呢不对头了。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有听说听说神在古代的时候或者在什么时候做了奇妙的工作，但是今天的情况呢也是这样的约柜是听说的什么地方所以他说我求这个神呢纪念他受的苦难他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受苦，所以这样的受苦呢是有价值的这个约柜后来找到了，是在以法他而且是在基利耶林的地方因为这个约柜是在旷野所建造的，后来进了迦南以后呢就先在这个示罗那个帐幕里头，到后来有一次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这个以利的儿子两个儿子呢就要跟非利士人打仗呢，他就把约柜抬到战场上面，要去靠约柜来战胜这个非利士人，他没有看到神没有跟他们同在，有约柜并不等于神在他们中间，神已经离开他们了。结果约柜呢被这个非利士人掳去了，被他们拿去了，他们拿去以后呢结果他们非利士人也就是轻看这约柜呢，就随便要去观看呢，随便要去摸的话，结果他们就死了好多人神就这管这管制呢管教呢就临到这个腓力斯人，腓力斯人就不敢把约柜带到他们的住的地方，就放下来了。后来就是有人以色列人看见了，就把约柜抬到家里去了。从此以后几十年的话，这些 士师也好，或者这些先知也好，没有人去管约柜在什么地方。在旷野里头，约柜在前面为他们开路，带他们经过约旦河进到这个迦南地，神所赐的迦南地。但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把约柜给忘了，几十年中间没有人管的约柜在什么地方。到这个时候，他们大卫才想起来，哦，这约柜在什么地方，就要去找去了，结果就找到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神的儿女的情况是非常可怜的，啊，但是呢，下面呢，就为了这个约柜呢，这个为了祭司，为了王的祷告，就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啊。找到了约柜了，那么就是要为了这个祷告，要求神呢，让约柜呢进到一个临时这个帐幕，那么神呢，能够在这个期间呢，大卫他们呢，跟他的子孙呢，就建造圣殿，为这个约柜呢。能够找到一个永久的居所，因为只有神安息了，人才能得到安息，所以他们就说，求神让他有能力的约柜能够这个进到安息的所在，也为了祭司祷告，让祭司能够用圣洁来侍奉神，用公义来侍奉神，那么也为了这个百姓啊能够来敬拜神，一起祷告。那么前这些这个是这几节的话呢，是讲到祷告，到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啊是讲到这个神向大卫启示立约啊。当近前的以色列人他们祷告，那么现在呢是神要立约，神知道人的需要，所以他神很希望很喜欢给人应许，给立约，神启示，因为人有时候就软弱，就不相信了，或者就时间长了就忘了，所以神要启示啊。那么下面呢，就是神立的约，他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啊。神向大卫启示，地点的话是十一节到十二节，说他要使他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啊，就应许神，应许让大卫的子孙世世代代都能够做王，坐在这宝座上，啊。那么到第十三节呢，到十六节是讲到是神呢要以锡安作为自己的居所，锡安也是耶路撒冷啊。为什么叫锡安啊？那么为什么跟耶路撒冷不是一样的说法？那锡安呢，在圣经中间有很重要的，这个我想在下次我们在读上行之时候，我们着重的把锡安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好好再来思想一下。今天我们就把大的情况说一下，就锡安要成为神的居所。那么在希伯来书也提到了，还有天上的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个神就把他所要的东西，这个耶路撒冷啊，锡安呢，能够在用一个地上的东西来表达，但是这个地上的东西呢，是代表将来在天上的一种情形，所以我们要用点时间来看看锡安啊。那么神也呢，也要赐福给以色列家，一个是应许他的后裔呢，能够一直坐在宝座上，当然这有条件的， 如果是他的后裔，他不敬畏神，他就拜偶像去了，那就他们要受到神的管教。但是呢，神应许的话，只要你好好的听神的话，遵守神的诫命，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那你的后裔一定是坐在宝座上，不管周围的列国怎么强，你们一定能够继续的生存下去。但是看到以色列的历史的话，他们一个王下去了，另外一个王起来了，有的是很敬虔，有的呢就很败坏，就离开神了，就拜偶像去了啊。所以以色列你看有这么多的王，在北国的话好的王不多，南国犹大国呢就多一点，但是呢都是有反反复复。但是呢将来在这个在神的计划里头呢啊，要让他神要让这个以色列这个王呢这犹大这个王呢能够听神的话，一直坐在宝座上。将来最理想的王神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做天国的王，他要做王一直到永远。那么神也赐福给大卫的家，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第十七节，要为他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明灯的意思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他的后代在做王，那么就说这个是明灯，明灯就是继承的意思，是这继续的意思。那么大卫的一代一代呢，要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啊，这首诗的话是关于这个锡安啊，神拣选锡安做他的居所。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读上经之诗的话，我们先会读一点，来学习一点锡安的事情。那么把最后的133篇、134篇呢，在下次呢，我们一同把它给看完。啊，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同祷告。感谢神，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心意不但是摆在大卫跟以色列当中，你也把你的心意放在我们的面前，也叫我们看见你所要的不是外面的东西，你是叫我们能够一直行在你的道路当中，来跟随你，来尊敬你，来听你的话，来听你的话，来在一切的事情上尊你为大。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起的事你从来不费事，但是我们人是败坏的，常常是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变了。求主保守我们，那我们在这一生中间都能够听神的话，遵守神的话，跟随神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求主赐福给我们，在新的一年你与我们同在，那我们无论是身体心灵都蒙主的祝福，叫我们能够顺服你，能够听你的话，也叫我们能够常常思想你，跟随你，叫你的福分临到每个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愿主你带领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走前面的道路，也看顾每一家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更蒙恩，更蒙主的赐福。我们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